那在耶稣开始在世上传道之前，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都是平凡的小人物。那十二个门徒当中，至少有四个是渔夫，就是打鱼的，大概也念过，没念过什么书。那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经文当中，就出现了三个渔夫，就是说耶稣第一批呼召的门徒有三个是渔夫，他的名字就是安德烈、约翰，还有彼得。那他们的英文名字是 Andrew、John 还有 Peter，在教会里面一大堆 John、Peter， 我们教会就有一个 Andrew 一个还两个两个啦，两大一小。好，那刚读的经文其实只出现的安德烈还有彼得，约翰的名字没有出现，但是一般神学家都公认啊，这个另外一个门徒。 名字没有出现在经文当中，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呼召了第一批的门徒，他们三个人到底给我们怎样可以学习的功课？那这三个人当中，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其实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没有特别找当时很有学问的这些宗教人士，反而找到在打鱼的。 默默无名的小子，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跟随耶稣，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也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事。那这三个人当中，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彼得。虽然他的个性比较莽撞，比较容易冲动，讲话呢都话讲在前面。但是从整个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可以说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领袖，是耶稣的大弟子。 那反观呢，安德烈是他的弟弟。那他虽然安德烈最先出现，但是他在整个圣经的记载当中，并不是一个在门徒当中带头的一个领导者。那事实上，在四福音书，包括在使徒行传，一共只提到安德烈。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名字全面出现的大概只提到了四次。那这四次都有提到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当中。 安德烈的排名啊，有两次啊是排名第二，那有两次呢是排名第四，所以最先见到耶稣的，事实上好像并没有占什么优势，反而记载他的也少，然后呢连排名都不是排在最前面，所以这个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太看重别人眼中的自己，然后太小看神的儿女的身份的自己。 那我们容易跟别人去做比较，看别人肤色比较多、恩赐比较大，才能比较强，那好像自己都没有办法为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去看耶稣这么重大的传道的事工，神透过他要来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他怎么去从那个打鱼的这些人开始找起呢？那今天我当过老师，我都觉得我要选一些得力的助手啊。 一定找那些成绩好的，我不会找那个班上垫底的来为我做事。所以耶稣从一开始服事之前，他就给我们立个榜样，永远不要用人的眼光在看神国的事情，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事工。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啊，有三个是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 还有约翰，为什么说他们是核心的门徒呢？其实，在耶稣登山变相的，还有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只有这三个是都在他旁边的。安德烈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名字也没出现。所以安德烈是在第一批呼召的门徒当中，其实是比较没有名气的。但是安德烈也没有在乎自己的排名啊，他完全不在乎，他唯一在乎的就是别人的需要，别人有没有因为他。 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如果在服事主的时候，可以从安德烈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主的服事，那其实我们的生命一样可以过得非常的丰盛，不需要别人的掌声，只要神的认可。如果我们常常看的是神眼中的自己，看的是神他是否有喜悦，那我们再怎么样的平凡。 再怎么样的微不足道， 都可以与神同 同工，成就神伟大的美好的事情。所以看看我们自己，你都觉得自己好像恩赐好像都比别人少，老是呢觉得神好像对自己呢没有特别的看顾，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来告诉我们，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恩赐能力或有大小，我们的才能成就或有高低，可是神看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样重要的。只要神要用我们，我们就可以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就可以与神同工，有份于耶稣要成就的伟大的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今天刚刚读过小小的故事，看起来没有什么内容，背后藏着很好学习的功课，让我们一起就来看。首先三十五节，这里约翰写到，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这个约翰呢，其实不是门徒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所以这里讲的再次日是什么？是第三天。为什么讲第三天呢？因为在前两天，施洗约翰已经在约旦河在为人用水施洗了。那到了第二天，他就看到了耶稣在行走。到了第三天，就是三十五节所说的再次日，他又看到了耶稣。那这个时候，施洗约翰他的两个门徒呢，一起在那边看到耶稣在他们面前走过。三十六节他说，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那三十七节说，这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三十六节提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就说他是神的羔羊。事实上这个已经是两天之内讲第二次了。你如果有时间回去看，在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其实这里约翰福音写到，在次日就是第二天，也就是在三十五节之前的前一天，施洗约翰看到耶稣一样在他面前走过，然后他说什么呢？他称耶稣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弥赛亚。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有传讲的为他铺路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因为这个样的缘故，三十六节这两个门徒听到耶稣在前面行走，那他也想到就在前一天，施洗约翰说这个耶稣不仅是弥赛亚，不仅是神的羔羊，同时也是神的儿子。那他也说他曾经看见圣灵像仿佛鸽子一样从天降下，然后呢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两个门徒就回想过去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那终于看到眼前是他们所一直追寻的要找的弥赛亚，因此就跟随了耶稣。那从这个简单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耶稣要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第一批，也就是说三个里面，这是前面两个。那你们看到，在神虽然主动去拣选谁要当他的门徒的时候，这被拣选的门徒有没有事先做一些功课？其实有的，因为他们从跟随施洗约翰开始，就已经在探索，在追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因此呢，机会来了，他们就赶紧的抓住。我们常常在盼望神给我们的祝福，不管是更多的恩典，还是去除我们身上的苦难，那我们愿意去求，但事实上很有可能都慢了半拍，因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太多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要把握时机，要做好准备，不要等到困难来了然后才这边担心。就举例来说，我们在座很多的父母可能自己儿女都大了，都到了适婚年龄的，那有些人就担心自己的儿女呢嫁娶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事实上到这个时候担心呢稍微有点慢了，因为应该在出生以后啊就要开始为他祷告，在青少年时期呢就要为了儿女的未来的那一半要开始祷告，也让自己为自己祷告是否能够成为儿女一个好的父母，帮助他在人生的道路，不管在婚姻啊，在工作家庭，在与主的关系，都能够做好适当的准备，这个就是事前准备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那为什么他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个跟随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跟在他后面走，那第二个意思呢，其实就是在说这些门徒事后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一生就是跟随他的脚步。那你也许会问，那为什么好好的他跟着慈禧约翰，他相信他悔改的这种洗礼赦罪的这些结果，那为什么他要离开慈禧约翰反来跟随耶稣呢？因为慈禧约翰已经讲过了，他来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还要将要来的弥赛亚为他铺路的。所以慈禧约翰他传道的目的就是要引领世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此这两个门徒知道了这也是施洗约翰的本意，那他就跟随了耶稣。等我刚刚提到，那跟随耶稣三个基本的条件是：第一个，要心里面有渴望，什么样的渴望？知道外在的成就，这些都不是永恒的。我们人的内心永远有一个空虚的空间，是需要神来填补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盼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有一种渴望，因为只有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才能够得以完全，他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他有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渴望，所以他认真在追求。当他们因为有这样的渴望，所以他们非常主动的追求，因此先去跟随了施洗约翰。那结果呢，他们在等待施洗约翰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什么时候可以到来。这一天他们终于看到了，他们立即就采取行动。所以你看这整个步骤，事先做好准备，但他的态度非常积极，机会来了马上付诸行动，绝对不是在纸上谈兵。所以他们终于看到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他们生命真正的意义可以得以完全。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那看到这两个门徒，我们知道第一个呢就是安德烈，另外门徒就是约翰。那这两个门徒在提醒我们，那他们这样的认真的追寻，虽然他们只是一个打鱼的，那除于打鱼养家糊口之外，他们还会去想他整个生命更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呢才会没有打鱼的时候还去跟着施洗约翰，然后跟着施洗约翰看见了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他马上就去跟随了耶稣。那我们今天每天这么的一生劳劳碌碌，每天辛苦工作，我们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除了能够为了三餐能够饱足，生活物质可以有更好的享受之外，除了我们履行的这些所谓宗教的这些聚会跟规定，那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有没有像这三位门徒去思考我们生命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成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是否神创造了我们，借由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每一天活着除了基本的责任尽到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忽略了？这两位最先见到耶稣的门徒来告诉我们，如果找到了生命的主，如果真的相信弥赛亚就在眼前，相信必须要有实际的动作跟随来配合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在理智上接受，心里面就不愿意去跟从的时候，那我相信耶稣基督心里面一定会很难过的。我们就会变成保罗所说的，即使因为神白白的救恩得救了，可是我们一辈子跟主的关系就像那个吃奶的婴孩，永远都不会长大。所以一个人信主不在于他信主多久，而在他是否有像这两位最先见到耶稣的门徒一样，心里面一直有渴望，生命真正的空虚需要神来填满，他们愿意主动去积极去寻找神，那愿意付诸行动，而不只是在理智上的认识的这些知识。那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态，这样的行动，所以他们这教育不高的这样的缺点没有影响到，也没有阻拦到他们愿意来跟随耶稣。那他们跟随了耶稣，当时跟随了耶稣就是他跟在后面走，那跟在后面走，耶稣没有发现，耶稣知道， 所以三十八节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觉得耶稣问这个话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偷偷摸摸跟着后面，到底有什么不轨，对不对？那其实女生在通常在走夜路啊，很在乎后面有没有人跟上来。其实男生也很注意啊，因为你知道在很多地方你去开车停在一个 parking lot， 你去开车的时候啊，有时候真的要注意你后面有没有任何人跟上来。那再过来说，你开车就注意你的后座有没有人。我不是吓你们啊，有些人已经进在你后座了。你没有看到电影吗？他开车，哎，没有人，很高兴进去里面，那个引擎打开，后面脖子被勒住了，因为他躲在后面嘛。那所以这里耶稣转过来是看说，哎，这两个人为什么这样子？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要跟着他？就对他说，你们要什么？那你觉得耶稣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要钱要命，不是，他意思说你们这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到底跟着我，你要我从身上得到什么东西？那现在问大家，你要得什么？耶稣如果问你，你要什么？你今天你要怎么回答他？你说，我希望我成绩很好，能够念好学校啊，念了好学校，我希望能够找到非常合适的伴侣，然后有了伴侣以后呢，就希望呢，哎，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啊会非常的富裕啊，然后幸福美满，什么好处啊都得到。那这些都很好，可是耶稣一定会继续说，还有呢？还有没有更重要的？所以这里他们问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其实他同时也在问他们，那你俩跟着我，你是到底要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但是门徒怎么回答？OK， 好，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啊，在哪里住？这个拉比呢，就是翻译出来就是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他说老师啊，因为他那时候在教训人嘛，所以他们就拉比是在犹太人对一些宗教教师常用的称呼啊。那所以他说拉比啊，在哪里住？他问你们要什么？结果呢，他们回答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你会觉得这个两个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可这个含义很深哎。你看他跟着他问他要什么，他回答是他最需要的什么？问他住哪里，因为他要去他住的地方，要跟他同住，希望更了解耶稣，希望更亲近他。这个就是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常常在求神给我们其他各方面的，然后呢忘记了最重要的是直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亲近。玛利亚得到那最上的福分，安德烈跟约翰这个时候也知道这样的秘诀，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最重要的部分。那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了。”达到目的啦，耶稣也没有拒绝，所以当天晚上就跟耶稣住在一起。那你觉得晚上跟一个人住在一起，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更了解这个人，因为通常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啊，其实都是很有限的。像我一年两次要跟李顺长牧师到中国去宣教，那我跟他吃睡都在一起，没有同床了，是这个同个房间哈。那所以从早上三餐在一起，当然然后上课他如果讲到，我在后面听。那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在同房，所以起床到睡。这样子大概五六个礼拜都在一起，所以我大概比他妻子可能更看到一些更原来的庐山真面目。所以这里他为什么要去跟耶稣住在一起？除了把握这个时间，其实你要了解一个人，跟他在最亲密的时间跟他能够在一起，会看得更清楚，你也可以看得更仔细。因为我们人就喜欢表现一副最好的一面，让别人知道，在恋爱中的男女都是这个样子， 特别是这个女生为了要跟男朋友约会、啊、一定事先提早起床，然后花一两个小时化妆，对，然后才等那个男朋友来，因为都是要说圣经说的嘛，凡事要常做准备，所以就准备得很好。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相信你看到那美好的一面，通常很多时候会后悔的。所以如果看到他平常卸妆了以后的情况，还有在家里生活的，你就更了解一个人。所以两个门徒就是非常的渴望了解耶稣真正的他的、身份。那我们如果真的有需要来向神求，主动的到神面前来跟他倾诉你真正的痛苦，真正的需要，那常常在他面前。那我们现在看不到耶稣，所以我们透过祷告，透过经文来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可以从门徒所学下的功课。那这里说那个时候、啊、大概已经有升正，升正的话以犹太人的、时间算的话大概下午四点，那如因为他们是从早上六点才算第一个小时开始，如果是罗马的时间的话呢，这个时候大概是上午十点，因为罗马人是从跟现在的时间一样，从午夜十二点过后就开始第一个小时开始。那这里呢是用犹太的计法，在下午四点的时候他们就说要跟他去、同住了。所以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这样子愿意主动的来跟随赐生命的主，那我要再问大家，那你现在有没有在寻找什么？你这一辈子不管活了多久，你到底在寻找什么？那你是不是有找到的？你说要的功名成就事业是不是都已经达到了？那你达到了这些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所欠缺的？这两个门徒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需要不是在眼睛可以看得见，真正的需要是找到生命的主宰，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真正的需要不是物质的生活，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是神住在我们心中，让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不仅在世上与主同在，走过人生的苦乐悲欢，在我们离开世上的劳苦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家乡还可以与神永远的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个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追寻的生命真正的价值跟意义。我想大多数的人我们都已经有得到这样子的宝贵的恩典，那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再去学习门徒们他们还可以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在第四十节这里说，他们听见约翰的话跟从的耶稣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们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安德烈、啊、他是彼得的弟弟，那刚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啊Terry 弟兄也带得非常好，他跟我们复习了彼得前后书的概论，介绍了彼得。那彼得他的名字本来叫西门，这个彼得这个字啊是我们看到耶稣是给他取的。那安德烈他一直在追寻他生命中的等待的这个弥赛亚，然后他先相信了施洗约的见证，相信他的耶稣基督就是他在寻找的，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世主，所以他马上跑去找他的哥哥跟他说，我找到了，那你也跟着我来认识这位弥赛亚。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弥赛亚跟基督啊，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我这里再稍微完整解释一下，这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成中文的。那弥赛亚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是受膏者的意思。什么叫受膏呢？就是在古代啊，神要为一个君王给他按称这个君王啊，就称叫到受膏者。那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要来服侍神，来还有来服侍百姓的人。 那所以呢，那弥赛亚这里呢是特别用来这个受膏者是神所应许的，要来拯救这个犹太人。那所以他也可以是有救世主的意思。那犹太人一直在等待这个弥赛亚，到现在以色列很多人不信耶稣基督了，还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他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为什么有基督呢？基督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呢翻成中文呢就叫基督，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不同的语言过来的。所以基督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纯粹就是声音的意思。那所以我们说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他的意思就是救世主。所以这里安德烈跟他的哥哥说，我看到弥赛亚了，我看到基督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他讲完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希望他的哥哥跟他一样，不仅相信，而且呢还能够跟他一样来一起来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哥哥有没有马上去啊？有没有去啦？所以我在想，这个弟弟平常一定是做人很成功。你想看在座的，你如果有弟弟妹妹，他今天要比如说要信一个新的宗教，然后要你去的话，你会马上跟着去吗？他就说这个弟弟或妹妹，这个各方面都学的懂得都比我少，我怎么会去听他的呢？所以你会发现在家里向未信人传福音，跟父母跟自己的哥哥姐姐传，其实有时候是困难度比较大的。因为你如果是向弟弟妹妹传，他们可能不相信，也不好意思拒绝。可是你看这里，哥哥听了弟弟要他去见耶稣，他马上就去看。我们看这一节42节，于是安德烈连彼得去见耶稣。那这里你知道安德烈他不是只有带彼得去见耶稣，他在圣经里面他唯一做的事情专门带人去见耶稣。你们印象里面有没有看到安德烈还做哪些事情呢？帮大家复习一下啊。第一个，在约翰福音6章8到9节，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知道喂饱5000人，可是不知道整个故事的开始是当时5000人的观众，5000人是男丁，还 不包括女性跟小孩，都已经很晚了，没东西吃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子，他有5个大麦饼2条鱼，你知道是谁发现的？是安德烈。安德烈就带这个小孩子，然后把这些五饼二鱼拿去给耶稣，所以耶稣才注谢了，然后再拨饼，那所有的吃饱，还有所有的是那个蓝的这个剩下的碎碎。那第二个呢，是在约翰福音12章22节，这里呢有几个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那他想去见耶稣，他找谁？他不知道直接去见嘛，他先去找另外一个门徒叫腓力。那腓力有没有直接带他去见耶稣？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他第一个事情就是先去找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呢就带着腓力还有带了这几个希腊人再去见耶稣。所以你看安德烈他唯一做的都是带人去见耶稣，但是你会觉得那他只会做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要呼召他做门徒呢？事实上这在告诉我们，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不在于你做的事情，你自己认为你周遭的认为有没有多么伟大，重点是神如果要用你，你就很伟大。因为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不管多或少，都是在神整个计划当中。我们做的事情比较多，做的比较好，都是神的恩典，自己没有什么功劳的。因为我们如果太看重自己做的事情，我们是在 take 神的 credit， 在邀功。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骄傲的心就生出来了，那我们很容易就去看重我们在别人面前的表现，而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神贵重的器皿。重点是别人的需要有没有满足，重点是神的旨意有没有成就，重点是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关系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子，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借由我们能够来认识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所应该要看重的。安德烈他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这样的榜样，所以当你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好像都做不了什么事的时候，多看看安德烈的例子，其实他也做得很快乐， 那你也不要太小看自己，觉得好像做的东西做的事情太少了。那这里那我们知道安德烈他带他的哥哥去见耶稣，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人，我们要带谁去见耶稣啊？但还没有信的人，那还没有信人当中，我们最重要要先带谁？自己的家人。可是我讲过很多次，跟家人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难的。难在哪里？我们的缺点全被暴露了。刚刚讲过，我们这对别人可以最光鲜亮丽的一面表现出来，家人从起床到睡觉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要传的是很难的。特别是像自己的配偶传，那可是 难上加难，跟自己的父母也是非常难的。说从小把你拉拔长大的，还教你，现在你还要教我什么人生的道理、啊、所以我自己的父母、啊、都没办法信。我是讲过，要不是我第二次开刀啊，我爸爸才这样感动信的。我个人真的没办法，当了牧师也没办法。所以这里要告诉大家，你看安德烈用的方法是什么？他不是去装备自己，然后用嘴巴去说服一个还没有信的人逼他信耶稣，没有的。他知道自己这次方案即使没有恩赐，他直接把他带来见耶稣，这是最快的。所以重点不是你讲的多好，你带多少人信主，重点是你有没有愿意这么的渴望来亲近主，然后呢愿意很主动积极的把这个人不管是直接间接的来让他能够认识耶稣。这个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嘴巴一直在那推销什么三福啦，什么属灵四定律、啊、有些人很擅长这一种，可是如果你这方面没有特别的恩赐，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所以在彼得后书啊，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向你，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什么意思？今天只要你是真的信主得救，你永远有你自己的故事。彼得这里说，你就是当别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说你成为基督的信徒，那你对生命的盼望，对未来永远生命的盼望是什么？你要能够讲得出来啊，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你在信什么。所以而且你要常做准备啊，不是说平常就稀里糊涂的以为来教会参加很多宗教仪式聚会就没事了，没有，你自己要常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做一个自己可以用三分钟讲完自己得救见证的准备啊！你自己怎么得救你就讲不出来，你怎么要别人信呢？那别人要信什么？这个是在这里，不管你们信了多少年，我之前听过，还是鼓励大家回去做功课，把自己为什么信，信主以前对圣经对神有什么认知或是误解，然后信了以后生命从里而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改变。你只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用三分钟的时间可以讲出来，你就可以传福音了。你不需要等到、哦、我的圣经要多少，没有，你讲你个人的经验嘛。安德烈刚刚认识了耶稣，马上带他哥哥去了，他有没有说啊，我先来了解这个什么三位一体真神啊，什么得救啊什么，没有。所以安德烈平凡的故事反而给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回去睡觉以前有时间的话，开始回想你不管几年前信主你是怎么信的啊，你信了什么？你是信了一个宗教，还是真的信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你一生愿意跟随他？你信了以后你的生命由里外都有改变，所以你愿意别人不管是谁，特别是家人跟你一样能够有这样一样的盼望，然后一样的得到永远的生命。那回答的时候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不是逼他，也不是去好像是说教说服他，更不是跟他辩论。这个圣经里面都有教导，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好好去应用。所以这一节经文送给大家，现在回去好好想一想，不要怕传福音，怕的是你不知道你是怎么信的，怕的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讲出你自己得救的见证，这个才是你要担心的。那所以传福音其实不是靠口才，而是要靠内心里面对神真正的信靠。那这里四十二节，他带他去见耶稣以后啊，耶稣就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这个约翰啊，又让大家很错愕，这个又是第三个约翰。那这个约翰呢，其实就是西门还有彼得还有安德烈的爸爸。那在马太福音啊，其实写的是他的名字叫约拿啊，所以他又叫约翰。当然你的名字本来叫西门，可是我现在呢要称你为基法。这个基法呢，我们现在就叫彼得。基法跟彼得，我们今天主日学已经教过了啊，这个再复习一次。那基法呢是石头的意思，它是亚兰文。那彼得呢也是石头的意思，是希腊文，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讲彼得其实就是西门他的希腊文的名字，他的意思是石头啊。这个名字是耶稣给他取的，因为后来教会整个的基石要建立在彼得这块石头上。那基法是亚兰文，也许你问，那他们是犹太人怎么会用亚兰文？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日常生活用的语言是亚兰文，所以耶稣在有些地方新约或旧约在有些地方其实用的是亚兰文写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还会用到亚兰文来给他取个名字。那所以耶稣看着他就把他改名成基法。但是你知道这个动作有多重要吗？因为到了耶稣升天以后，在使徒行传有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一讲到几个人信主啊，3000人信主受洗的。所以如果说彼得是当时信主的3000人的属灵的父亲，那带领彼得去见耶稣，不仅信耶稣还成为他的大弟子的安德烈，我们或许可以说是这个3000人的属灵的祖父了。所以你看小小的一个动作而已，影响多么深远。不要再小看自己的，看的是你愿不愿意让神来用你，让神在小事上用你。即使很多人都看不见，可是神知道；即使很多人不知道，可是你造成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感受得到。这个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读的故事。我们知道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是安德烈、约翰跟彼得，那他们在心态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他们不满足于生活的需求的满足，他们一直在追求探寻生命的意义，所以他们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一旦发现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认真来跟随赐生命的这个主。那跟随不是只有嘴巴说，他们积极的来传扬他们所相信的这位救世主，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掌握耶稣最先呼召的门徒，他们的不平凡的人做了这些不平凡的事，就可以给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在家里、在工作、来教会的服事，永远定睛在神怎么看我，不要去看别人怎么看你，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最后如果我们真的来效法安德烈，我们认真的来跟随主耶稣，我们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一样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事。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耶稣第一批呼召的门徒，特别在安德烈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神贵重的器皿，我们是神用耶稣的宝血所救回来的神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全心的跟随你，靠着你的力量可以成就你所认可、所接纳、对人能够有造就、有得福的美好的事情。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愿主悦纳，奉耶稣的名，阿们。